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定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橄榄叶姐妹的提问，今天依然是有关撒母耳记的。她说，大卫因为敬畏耶和华，称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不肯杀扫罗，但扫罗称耶和华是撒母耳的神，没有说是自己的神，那扫罗还去交鬼，请问扫罗最后得救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是
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修那个旧约圣经神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哈，圣经当中有几个千古好问，
是都能出一本书了。
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常被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斗胆哈，但是我们就是从圣经当中抱着一个学习哈，也是分享的心，跟各位弟兄姐妹呢一起来看看。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我们也很坦白的说，从开始到最后，论到扫罗的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给出一个就说扫罗是否得救了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呢，探讨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说从那个圣经的经文，尽可能我们就是谨慎的观察，然后也求圣灵帮助我们从这些观察里面呢，看一些可能的一个思索的一个方向。所以那我们就从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来看哈。首先哈，的确圣经经文也确实提到说什么，扫罗是被神所拣选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就有提到。当然它有个前提的背景嘛，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经历了一段时段叫做所谓的士师时代，就说神呢在他们当中呢会兴起领袖来带领他们对抗外邦的那些拜异教的啦，或者是洁净这个选民们，就说当他们要背离神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来洁净他们的信仰这方面。可是呢，到了那个撒母耳先知那个时代呢，撒母耳本身他是个士师，他也的确是被神所拣选，然后忠心于神，然后服侍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只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的两个儿子呢又不成才，百姓们呢大概也是厌倦了，就是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外邦那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君王的一个继承系统哈，带着这个百姓们去打仗啊，他们就很羡慕这件事情，就要一个君王。神在这个情况下呢拣选了扫罗，这是一个背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嘛。那拣选了扫罗之后呢，非常清楚的是，他不但是神所拣选，被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所高立，而且神的圣灵有没有曾经感动过他？有过。
有，
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就讲嘛，扫罗受膏之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然后他也曾经因着被圣灵感动呢有说预言，也曾经呢因着这个被拣选的事情呢，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谦卑。因为他刚被拣选为这个君王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不是人人都服他，也有人那个不信他或是反对他，可是呢他也非常清楚地在众人面前讲，我算什么，我家算什么，今天这件事情既然是神所做成的，所以呢他不会为了他没有被众人支持他就心怀怨恨，也没有在他后来在神的帮助下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之后呢，他就回头去对付那些当初不支持他的人。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确也说扫罗一开始他确实在他的生命里面仿佛有展现出来，他也是愿意信靠和顺服在神的恩典与拣选之中，
而且神与他同行，神与他同在。
没错，只是后面啊，后面他的生命里面呢的成长过程里面的确也反映出来，诶，他开始背逆神，不愿意顺服。我们有时候会把那个扫罗跟那个大卫王嘛哈，跟他后面那个就说神后来不是不让那个扫罗，说我厌弃了拣选那个扫罗做君王嘛哈，然后为以色列人另外拣选那个大卫王，常常有人来比较说，诶，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诶，就不对扫罗这么说。好像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一生哈，他其实好像也干过蛮多就是蛮厉害的犯罪跟错事哦。
对，而且好像扫罗还没有在这种道德问题上有太大跟大卫那个犯的严重错误来相比，好像也没有犯太离谱的错。
对，可是扫罗好像就没有得到这么一个称呼哈，就说诶，神对扫罗说，我拣选你做君王，然后看你的这个前期表现，然后就称他说，哎，你也至少说曾经嘛哈，说曾经是合我心意的，好像就没有。 那我们从就是从他后面的一些这个经文的记载，他的一些事件来看的话，可能可以看出来哈，那扫罗在他的生命的这个轨迹里面呢，可能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他有犯跟大卫王项目，我们就拿大卫来做参照物哈、
嗯、
可能他的关键问题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犯多大的罪或错，而是在他犯罪跟犯错之后面对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态度，跟展现出来的一个他跟神之间，他是不是真的那种所谓那种信靠顺服，还是一种持续的不悔改。
嗯，
那这个呢我们必须坦白讲是确实有被看出来的，就说诶，当他被神拣选，后来的确神的灵也感动他，然后呢也让他带领的以色列人打胜仗，然后也让他好像开始出具这个君王的威仪了哈，民众也开始民心开始有转向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经文的记载的话，会发现有好几个例子，这些例子你会看得出来，但是扫罗可能他的问题哈，不是在于他是不是什么喜欢犯大罪啊或什么之类的，而是在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越来越亲近，反而是什么好像越来越疏远。
嗯，
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面讲到，就是什么那时候要向神献祭，有没有？
有。
那向神献祭这件事情本不该是扫罗来做的，
嗯，应该是撒母耳来做的。
对，但是呢因为他跟众民在那边等撒母耳，那撒母耳晚到了一些时候，扫罗就擅自献祭。
因为那个时候百姓想要离开，所以扫罗那个时候就等不及了。
对，结果呢等到那个撒母耳来的时候呢，扫罗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撒母耳也问他嘛，就是为什么百姓已经献了祭了之后呢，你看那个扫罗跟他回应的那个态度。
嗯，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说了什么。
好，
撒母耳就问这个扫罗说，诶，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扫罗的这个回应里面，虽然他后来还提到一个什么，哎呀，因为我是要想要向神祷告嘛哈，我想要向神献祭，可是从他前面那个话说的漂亮跟他行为上面他真正做的考量来讲的话，其实他考量的什么？
百姓。
他考量的重点是，哎，那为什么考量百姓？因为百姓怕他们不听我的了，重点是我的领导权，我对这种百姓的这种命令的时候，他们对我的这种尊重跟依赖，我怕这东西失去了
我的面子，
哎，还有我的面子。所以你看这些所有种林林总总下来的话，他在撒母耳记十三章那边的反应，你感觉出来什么？这一个人不是在于说啊，今天他是不是提前没有等撒母耳就献祭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好像啊，这是个小事啊，至少不是什么杀人重罪呀、哈谋杀呀、通奸之类的。
何况是向神献祭，看上去还是件好事。
对呀、就说按人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也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啊。
嗯，
可是，在神的眼中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神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撒母耳对他说的这番话，就是神怎么来看的。十三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阿们。所以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扫罗在被神拣选为王这件事情上面，他忘记了那拣选他为王的神，也忘记了神拣选他是要领百姓来归向耶和华，归向那真正拯救他们的神。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我们会看到，就是什么，他从他的职分上面被神什么兴起另外的人来替换了。但是我们还是强调，这里面听起来的话呢，是一个职分的替换，因为他已经不适任了嘛，他已经不合格了。
是。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从就是神替换他职分这件事情后来看保罗一些心理上的反应，哎，然后就开始出现什么？我们今天姐妹讲的，他也是在这之后，然后他就觉得上帝是别人的神，他称他是撒母耳的神。
哎，金道，我可以在这儿插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当扫罗的职分改变，也就是说他过去是被拣选的君王，到现在神不拣选他了，但并不影响他得不得救，是吗？不因为他失去职分而失去了救恩。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是个千古好问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的确从这一路上到下面的话呢，我们看见的呢，包括撒母耳记上刚才讲到十五章那里嘛， 我们渐渐看到的呢，是他会从一个就是扫罗的反应哈，他越来越因着这个职分，他知道他被替换了，他变得越来越什么，他从不完全顺服神渐渐变成完全不顺服神
啊、
在亚玛利人的那个事件里面，这个先知撒母耳对他不断的提醒里面，然后包括这个扫罗他本身对神的称呼里面啊，渐渐的说，哎，这个是耶和华，是撒母耳的神啊，是你的神是什么？但他不再说是我的神。
嗯，
但是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一种，我们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是一种人性上面，因为一种挫败感，因为一种失了面子，或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或不安全感，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渐行渐远。但这是不是真的就会影响到他的救恩呢？至少在前面这些来看的话，好像还不至于撼动那个核心嘛。你可以说他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基督徒里面常常讲，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嗯，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反映出来一些，因着我们好像被神管教了，或者是我们遇到挫败了，或者是我们遇到那种不公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我们那种人的血气的反应
是。嗯，我从这儿也是能觉得挺跟我们生命相像的，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软弱或者我们受谎言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就开始发生了动摇，就是说即使我还是神的孩子，但是我可能都不觉得自己是神的孩子，因为我觉得神不爱我，但是这和神是否真的爱我，拣选我，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哈，
嗯，
就是扫罗常常说出耶和华是你的神，对撒母耳这样讲嘛，神也的确不再借着梦啊，不再借着，比方说当那个扫罗去向那个祭司求告的时候，当时求告祭司的话主要是求告神的旨意，用一个工具嘛哈，叫做乌灵和土明嘛，那神也不再借着这个来跟他说话，
嗯，
跟扫罗哈就启示，甚至呢我们知道后来先知撒母耳也离开了扫罗，就不再见他的面。
所以神不再跟扫罗对话了是吗？
对，但是这个神不再跟扫罗对话又对应着扫罗自己本身好像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渴求的想要什么，想要亲近神，如同我们刚刚不讲嘛，如果拿大卫作为参照来讲的话，大卫跟神之间的话反而跟扫罗的反应往往是相反的。
哎，
当他被神管教的时候，当他知道得罪神了，当他被提醒的时候，甚至被责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的那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好像那个孩子被父亲哈责备了或什么之类，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就是冲到父亲的面前，不是一种好啊，嗯，那个你不喜欢我，我也不要理你，而是那种什么，爸爸请你不要不理我，爸爸我知道我错了，
阿门。
你可以感觉到这两个的确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一种属灵状态，或是一种生命之间跟神的那种关系，那种亲疏远近。但是论到救恩的核心，就说是不是有很明确的话语说，那扫罗这个人
就被弃绝了，
那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在圣经里真的没有这样讲，但是也的确从他的很多的这种渐行渐远，这种对神的话语越来越不只是不敏锐，而且他根本也不愿意再去听了。其中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他最后哈，对扫罗来讲可以说是他的属灵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犯罪，就是他去交鬼。
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也包含这个行为后面的动机，那绝对是神所严严禁止的。
嗯，
因为这是人明知故意违背神的律法，不以神为全知全能全在的，而去什么主动的转向邪灵的势力。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His wonders to perform. He plants His footsteps in the sea and rides upon